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24章15节到36节的这段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24章15至28节这段论述到大灾难的日子，主耶稣提到那行毁坏可憎的，是指末日来临的时候，敌基督会自称是神，为自己树立雕像，并且吩咐每一个人都要敬拜他。这些亵渎神的，就是那个行毁坏可憎的人。谈论末日的时候，耶稣好像旧约先知咁，将即将发生的事同埋好耐之后先至发生的事，是巧妙咁穿插埋一切。无论怎样，神都掌管一切，他是不会离开自己的选民。耶稣将这些有关末日的事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现在就应当靠主所赐的力量，过正直圣洁的生活。马太福音24章29到36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当大灾难时期的苦难过了之后，主将会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而主再来的时候，地上万族都要哀哭。那些拒绝耶稣和他的真理的人，就会突然发现自己的选择是错的。那些有关末日审判原先被他们所嗤之以鼻的事呢，就要发生，只是可惜他们的后悔已经来得太迟了。主耶稣讲完了主再来将要发生的预兆之后，又用几个比喻来到解释主再来和审判的事。耶稣指出天地都将废去，但是神的话语就永远长存。除了父神以外，没有人知道主再来施行审判的日子确实是哪一日，因此信徒是应该时时刻刻预备好自己的身心灵，亦都时刻牢记传福音的使命。跟着下来，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24章其余的内容。马太福音24章37节记载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基督再来的日子呢，就好像挪亚的时代一样。马太福音24章38至39节耶稣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挪亚时代有个特点的，就是他们是非常的不道德。 按照创世纪六章五节所记载的，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但是主耶稣说他再来的日子呢，就会好像挪亚的日子一样，意思呢就是指他们又吃又喝。吃喝有错吗？吃喝本身是没有错，因为这些是人生存的需要。但是如果关注日常的吃喝多过追求神的真理，甚至是亵渎或者悖逆神的旨意呢，这样就极之不妥当了。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使徒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显然，在挪亚时代的人，他们吃喝不是为了荣耀神，他们是随己意而行，完全当神不存在的。有一个小男孩，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单独被邀请出去吃晚饭，虽然他只不过是去到隔离的朋友家里，但是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件大事来的。所以小男孩很兴奋，用最快的速度呢就去到隔离的家。当他坐在台边准备开始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小男孩很自然的跟回他的习惯，就是耷低头做借饭的祈祷，因为他来自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但这个男仔突然之间就发现，原来呢他是唯一一个耷低头祈祷的人，其他人呢已经开始吃东西了。他擘开他的眼就问了，你们不借饭的？这个时候屋里面的气氛呢突然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沉默。跟着女主人就说，不会的，我们不会这样做的。这个小男孩想了一阵，他就说，你们真的好像我屋企的狗仔，他们都是一开始呢就直接吃东西的了。我们知道今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挨着肚饿，很多人呢从神是领受了一日三餐，却从来不知道要感谢神。他们就活在主耶稣就快再来的时代，却以为审判是永远都不会发生的。同样，在挪亚时代的人，他们照常嫁娶。主耶稣当然没有说嫁娶是不好，耶稣的意思是他们拒绝接受神藉着挪亚所给他们的警告，甚至挪亚要进入方舟了，他们呢依然我行我素，生活得呢就好像神完全不存在一样。这些人不相信神会审判他们，他们忽视洪水要来到的警告，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将他们全部都冲走。人子降临亦都要这样。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到四十一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基督的再来呢是突然而且是快速的，不会再多给人最后一秒来悔改，亦都没有讨价还价的机会。我们现在所做的抉择将会决定我们永远的命运。挪亚时代的人沉沦于世俗的宴乐之中，却面临突如其来的洪水。对于尽情歌颂文明的利己主义者同埋奉行享乐主义的现代人来讲，耶稣的再来亦都是突发性的大审判。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在同样的环境里面，但是由于内在的生命不同，一部分人会得救，另外一部分人就要灭亡。因此呢，我们必须在神面前不断地操练纯全的生命，免得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追悔莫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二节，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警醒呢， 意味着不单止相信我们的主会来，而且还盼望主的来到，经常思想祂的再来，时刻记得主必定会来，而且很快就会临到。但是我们不知道主再来的确切时间，为基督的到来我们要警醒，所指的是保持敬虔的性情和心境，保持主到来的时候我们是愿意主看到我们的那种的状态。马太福音24章43至44节，耶稣说，家主若知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正如家主呢不会知道贼几时来到，天使啦，甚至是主耶稣自己啦，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到，因为那一日什么时候来临呢，是唯有天父知道的。有些人抱有一种年轻的时候要尽情享乐，等到年老再信耶稣都不迟的态度，在世上呢挥霍青春的光阴。亦都另外有些人抱着一种现在可以犯一些罪，等到主耶稣就快再来的时候再悔改都不迟的一种侥幸心态。他们我行我素，不肯决志信主。那这两类人呢毫无疑问呢都是引火自焚，自取灭亡。其实这段经文提醒信徒，我们应该呢常常将此时此刻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刻，每日省察自己，成为预备主再来的属灵守望者。马太福音24章45节，耶稣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跟着下来，我们的主再用比喻话给那些等候他再来的人知，讲明到时会发生什么事。马太福音24章46至51节，耶稣说，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候，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个比喻提到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人是会有不同的态度来到等候主的。有些人可能会说，唉，主说要再来，但是到现在都未来，所以我不用那么紧张地过日子。但是当主耶稣忽然再来的时候，他就要审判这些人。当然了，亦都有人以实际的行动证明自己是忠心的管家，并且被主人看到他们这样做，必定因此而蒙福，就好像战死沙场是战士的荣耀一样，为基督受苦殉道呢是那些服侍基督的人的荣耀，他们忠心地为基督去犁地撒种耕耘。导致恶仆人这么邪恶的原因是这个恶仆人实际上不相信基督的再来，他认为基督永远不会再来的。当人对基督的再来抱有一种怀疑态度，或者认为是极其遥远的事的时候，那人的心里面就会充满了恶，一心想着作恶。传道书8章11节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刑，所以世人满心作恶。人不去思想基督的到来，这样是不会延迟基督的再来的。人的不信亦都不会令到神的伟大应许落空。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过警醒的敬虔生活是何等重要。不敬虔的人在主再来的时候，只会落得哀哭切齿的悲惨命运。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第24章，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讲了很多道理，是关于主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警告所有听到的人要警醒等候。现在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5章，这一章都是主耶稣回答马太福音24章三节门徒的提问，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章其中有十个童女的比喻，意思是主要考验信徒有没有真实的信心。另外又有关于才干的比喻，是主要来到去考验他的仆人有没有忠心。对于万民的审判，就是考验人有没有资格进入天国。这一章表明了主耶稣的再来和世界上那些不同类型的人之间的关系。细心分析不同类型的人，可以看出他们的态度以及他们和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马太福音25章一节，耶稣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关于新约时期以色列的习俗，我们去查考古叙利亚文的圣经，虽然这个不是经常用到的批注书籍，但是就可以看到当时的习俗了。古叙利亚文圣经对这段圣经的翻译就是，那些童女去见新郎和新娘，意思就是说这个新郎是从婚礼场地到婚礼的筵席的。就着我个人的认识来讲，虽然主耶稣和教会的婚礼是在天上举行，但是婚宴的地点呢会是在地上。路加福音第12章的描述就同呢度主耶稣所俾嘅比喻同埋警告呢系相似嘅。路加福音12章35至36节话：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礼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嗱，你睇婚礼已经举行咗，而新娘呢系同新郎喺一齐嘅。好明显，如果新郎是从婚礼的地方过来，那新娘就一定会跟他一起。所以在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新郎就是主耶稣，他带着新娘，地上的信徒都等候他的到来。当大灾难已经横扫大地的时候，基督已经跟他的辛苦即是教会在天上了。然后在七年的大灾难结束之后，他就要跟教会一起回到地上。现在耶稣基督虽然还未再来，但是对于世上所有人来说，如果不懂得带着一个警醒的态度，亦都没有时刻预备好自己的身心灵，忘记了内心等候主的再来呢，这样这些人的结局是会怎样？马太福音25章2至4节，耶稣说，当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油呢是象征神的灵，那时候我相信会有很多人跟基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一样，并没有真正的明白真理，亦都没有信靠主。主耶稣称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只有灯却没有油。马太福音25章5至7节，耶稣说，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注意，那些聪明的和愚拙的童女其实都睡着了。而他们之间不同的地方在于，聪明的童女有圣灵，他们的灯里面有油；愚拙的童女没有圣灵，因为他们不是真的信徒。主耶稣用警告来到做了一个结论，马太福音25章13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里所说的那日子那时辰所指的是大审判的日子。 属主的人应该有的态度就是警醒。另外一个比喻，耶稣警告人要警醒等候基督再来，马太福音的25:14-15，天国又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我们注意到主人是按照住仆人的才干分给他们各自应该负上的责任。马太福音25:16-17，耶稣说，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主按照每个人的能力分给他们一些银子，有些人多，有些人少，他们最少每人都得到1000，分给每个人的不尽相同，因为他们的能力和机会都不同。例如有些人可能有音乐方面的天赋，有些人有表演的才华，有些人是有画画的一些能力，有些人有擅长文学，有些人擅长数理化等等。这个比喻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说无论神赐给我们什么，我们都应该为主不断地发展自己的恩赐。马太福音25:18，耶稣说，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每个人都得到一些钱，要他们好好地去管理。不过有一个呢，将得到的钱呢埋了在地下，他对他的主人并不忠实。马太福音25:19-25，耶稣说，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马太福音25:26-30，继续，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比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的，包括你和我都适用，就是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交账，交代我们怎样使用神给我们的一切。神并不是看我们为祂做了多少事，而是要看我们为主作工的时候有没有忠心。对神的儿女来说，有两件事很重要的。第一，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这个是根据神给我们有多少属灵恩赐而定的。第二，忠心地使用这些恩赐。有些时候神只是给一些人做小事的恩赐，或者这是令到一些人觉得失望的。但是即使我们只有一点点才干，神都要求我们忠心。这一章的经文，主耶稣警告神的子民要预备好自己的身心灵，耐心等候主的再次来临。在大灾难时期，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听到和收到神的信息。我们已经知道天国的福音要传到各方， 但是还有很多人拒绝神的使者和属主的人，因为他们拒绝基督。马太福音25:31，耶稣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整个橄榄山讲论的最高点是指向主耶稣基督将要坐在审判这个世界的宝座上面。这个是马太福音最主要的信息，亦都是整本圣经的主要信息。我们看到万民将要面对审判。你可能会问，真是每个人都要？是的，你可以说是万国中的每一个人，万国都要向神负责。马太福音25:32-33，耶稣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在大灾难时期，世上的万民都要好像山羊和绵羊一样混杂在一起，而主呢是会将他们分开并且审判他们。关于经文的研读分享呢，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Show Podcast。